我们开始约伯记第一章。第一章给我们介绍约伯和他的家庭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这人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7000只羊、3000匹骆驼、500对牛、500匹母驴，并有许多奴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着自己的日子，各自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，派人去请他们的三个姊妹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席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派人去叫他们自己。他今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，心中背弃上帝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达瑞牧师会为我们讲为什么约伯的故事在第一和第二章。我们现在跳到第三章，就是约伯诅咒自己为了所发生的事情。现在第三章，此后约伯开始诅咒自己的生日。约伯说，愿我生的那日灭没，说还了 男胎的那夜也灭没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上帝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白天的昏暗恐吓他，愿那夜被幽暗夺取。不在一年的日子中喜乐，也不列入月中的数目，看哪，愿那夜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。愿那些诅咒日子且能惹动利威亚探的诅咒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心绪变成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晨曦破晓，因他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从我眼中隐藏患难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？为何有膝盖接受我？为何有奶抚养我呢？不然我现在已躺卧安睡，而且早已长眠安息。为那些为自己重建荒凉之处，地上的君王和谋士在一起，或与把银子装满房屋，拥有金子的王子在一起，我为何不像流产的胎儿被埋葬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，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在那里困乏的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再听见监工的声音，大的小的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得自由。遭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等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求隐藏的珍宝，他们寻坟墓就欢喜快乐，极其高兴。这人的道路遮掩，上帝又四面围绕他。我吃饭前就发出叹息，我的哀叹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，我所惧怕的迎向我。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谢谢苏，非常感谢苏，感谢苏。这可能是圣经里最悲伤的一篇。让我开始以这个最近的一个，那是2020年11月3号，美国圣经学院的学生 Nick Charles， 他暂停了学业，和一群朋友一起玩游戏，突然他的心脏停止了， 他的身体倒在地上，他的灵魂离开了他。他的朋友们试图救活他，急救人员也试图复苏他，但都无济于事。他当时20岁。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的意思是，当一些人受苦时，会因暴力、腐败、不信神，我们当然会难过，但其中是有道德逻辑的。为什么上帝要带走尼克，一个被深爱的人，并且如此委身于服侍基督？为什么要毁坏他的家庭？他的未婚妻也是一位热忱的基督徒，这让人无法接受。为什么那些对上帝毫不在意的人却常常兴旺发达？你会问类似的问题吗？你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力量吗？如果神夺去了一个儿子、姊妹或者妻子，你还会继续信靠他吗？欢迎来到约伯记。从前几周讲的慷慨系列切换到约伯记，这真是一个换挡一样的变化，不是吗？曾经很喜乐地聆听了我们慈爱的天父在生命、创造和主耶稣里的丰富的恩典，明白了神喜悦使我们成为新人，使我们像他一样有仁爱和宽广的心。约伯记的氛围非常不同，你们已经听到约伯在第三章里的哀歌，这是一个深陷在痛苦里的人，他是难忍的，必须面对的，但他是真实的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。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那些黑暗的地带，也没有问过这本书里提出的难题，要感谢上帝。但只要你活得够久，你就会的。上帝给了我们这本书，包括42个章节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我们计划仅用6周的时间查考这本书的诗题，体会其中的情感，约伯的情感。如果我们仔细倾听，它会引起我们的不安和烦恼，但它也会在苦难中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保护我们免受错误的基督信仰的影响，把我们引向主耶稣。他是这个呻吟世界所真正需要的真正的救主。这本书首先向我们介绍了约伯这个独特的人。约伯，我们对约伯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。圣经记载是在乌兹之地，当时所在的地，在应许之地的东边，在那里的某个地方。我们也不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时代，文化线索指向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甚至更早。约伯的年代甚至在以色列民族和律法存在之前。但约伯知道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关于约伯，我们确实知道有两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他是一个良善敬虔的人。第一节，这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完全正直这个词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罪，他的意思是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即你在外面看到的与他里面的是一致的。这个词是虚伪的反义词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。约伯是一个诚实敬虔的人，因之而远近闻名，他受人尊敬。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他对家人的爱和关心，其中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充分的理由。他也是一个非常尊荣的人，他有一个大家庭，7个儿子3个女儿，一共有10个孩子，这是理想的数字。他有很多的产业、牲畜、仆人，上帝给了他丰盛的祝福。这正如你在阅读箴言所期望的，约伯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所以他健康、富有、有智慧，这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。 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，但仅仅有一个阴影的暗示。在第五节，约伯担心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他知道这是可能的，他也知道那有多严重，因此他以自己所知道的方式赎罪，通过献昂贵的燔祭。但罪恶的阴影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可能性，在开始一切都是应当有的样式。这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良善的人在享受一种美好的生活。同样是这个人，我们刚才在第三章听到他痛苦的哀嚎，他希望自己从未出生，并渴望死后的安宁。让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约伯的第一次失恋。第六节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往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第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吗？第十节，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在这里，作者把我们带到了天庭的幕后。那一天，神的众子被召集起来，汇报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职责。令我们惊讶的是，撒旦也在那里。这是对神的主宰运作方式的一个洞察。只有一位至高的上帝，他主宰着一切，但其中也有许多看不见的属灵力量侍奉神，有善的也有恶的力量。撒旦这个头衔的意思就是对抗者，他憎恨上帝，他完全反对上帝和他的子民。但即使他在上帝的世界里也有一个角色。神的问题是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这话暗示了撒旦的部分角色是查看那些爱神的人，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，试验他们是否有真实的信仰。撒旦已经注意到约伯了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，但是撒旦表示在表面之下还有别的东西。第九节，这是本书约伯记的关键问题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耶和华，岂是无故呢？这实际上是令人震惊的诽谤，这是对约伯的诽谤。撒旦说，约伯爱上帝仅仅是因为他喜欢上帝赐给他的东西，是约伯找到了成功的秘诀，服侍神，犯嫌忌，然后看到祝福滚滚而来。然而约伯对那位赐予者并没有真正的兴趣，仅仅在恩赐里。如果这些美好的东西不见了，那么约伯就会露出他的真面目，并当面弃掉神。这是撒旦对神的诡计，但这也是对上帝本身的恶毒的批评。撒旦暗示上帝是个傻瓜，被约伯的忠心欺骗。撒旦对神说，他在利用你，而你却喜悦那利用你的人，真是个天真的傻瓜。你能感觉到这个指控的分量吗？ 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。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上帝还是撒旦是对的呢？当然上帝知道约伯的心，但要让撒旦、约伯和我们其他的人知道真相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拿走所有的祝福，看看约伯会做什么，让约伯接受试验，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。因此令人震惊的是，上帝允许撒旦毁灭他的朋友。让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人来见约伯说，牛在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突然闯来把牲畜掳去了，他们用刀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群羊和仆人都烧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报信说，加勒底人分了三队，闯了你的骆驼，把骆驼掳走了，他们用刀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十八节，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报信说，你的儿女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忽然有大风从旷野吹来，刮在房子的四角上，房子倒在他们身上，他们都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报信给你。约伯就起来，撕裂外袍，剃头，然后跪倒在地上说，我从母腹赤身而出，我要赤身而去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敬拜神。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将不义归于神。多么糟糕的一天呢！撒旦的愤怒像残忍的铁锤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约伯，直到他所有的一切，甚至连他的儿女都失去了。难怪约伯会经历我们在第三章听到的那种痛苦。我们需要记住，约伯对刚刚听到的在天庭里的对话一无所知。虽然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场灭命的灾难，但对于约伯来说，这完全是个谜。这就如同盟军突然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。在他的一生里，约伯知道上帝的祝福和恩惠，现在他突然陷入了噩梦。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想，你会如何回应？约伯的回应非常令人难以置信。当然他不知所措，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，他却没有向神抡拳头，而是俯伏在地，谦卑地敬拜神。他没有在怒中反叛上帝，而是他承认他所拥有的一切，财富、儿女，连生命本身，都是出自上帝慷慨的手，上帝完全有权拿走他。他信靠上帝，他赞美耶和华的名，他没有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有人可能会说他当时很震惊，这是他在真正有时间思考所发生的事情之前下意识的反应。是的，但那是他发自他心里的本能，信靠、赞美和敬拜。在深入内心深处，他知道上帝是慷慨的，上帝是全能的，所以即使在这个噩梦中，约伯选择信靠上帝，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信心。这样，约伯通过了这个试验，上帝是对的， 撒旦是错的，这就结束了，对吧？不对，这本书一直让人惊奇，这才是刚刚开始。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第二章，又有一天，众天使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同他们也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在地上走来走去。”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起我攻击他，无故吞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”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来保守性命。但你若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看哪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留下他的性命。”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，拿着网片刮身体。他妻子对他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背弃上帝死了吧。”约伯却对他说：“你说话正如愚顽的妇人。哎，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”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没有一口犯罪。这里的模式就像第一次一样，耶和华和撒旦在天上又一次对话，撒旦加倍了他的毁谤力度，要求对约伯进入更深入、更个人化的实验。约伯被进一步降卑了，他坐在城里的垃圾堆上，用破罐子的瓦片刮着他渗液的身体。有几件新的事情值得注意，我们更多的发现了撒旦伤害约伯的企图。第三节，上帝说：“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要无故的毁灭他。”撒旦想要毁灭约伯，他想要毁灭约伯，他是说谎的、杀人的、喜爱毁灭的。但撒旦从来不会不受约束的形式，就像起初那样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甚至更清楚地看到神在约伯的苦难中掌权。所以上帝是最终为约伯的遭遇负责的。神曾经说：“你虽激动我攻击他。”但是上帝为撒旦设立了明确的疆界界限。第一节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。第二章说的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虽然撒旦是强大而邪恶的，但用路德的话来说，他仍然是上帝的撒旦。只有一位上帝，在上帝的世界里，没有一件事，不论好事或坏事，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的。这意味着，我们一会儿会回到这一点，上帝允许坏事发生，一定有他本身美善的旨意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段话是随意的，或者是更糟糕的，上帝无缘无故与撒旦合作。他们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。撒旦想要约伯的毁灭，上帝想要的是约伯的信心被证明是真实的。撒旦要我们在苦难中诅咒神，神要我们赞美和遵从他，因为他能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苦难。所以上帝允许约伯遭受更可怕的痛苦，甚至他的妻子也引诱约伯去做撒旦想让他做的事。但又一次， 约伯凭着信心站立地问说，难道我们从神里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他知道上帝是造物主，是一切美好恩赐的源头，难道他不能信靠这同一位神会降灾给他，并相信他是全知的呢？是的，他能够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。约伯现在肯定是通过了试验，撒旦激起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确实的回答，试验结束了。是的，但还没，会有好几个月的痛苦呻吟，总共有40章令人心碎的问题和呻吟。上天将会沉默，直到最后上帝在第38章里说话，约伯将被平反，但不会很快。那么让我们把在约伯的故事中看到的线索串联起来。要说3件事，首先，约伯受的苦是不应该的。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听到约伯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尽管他遭受了可怕的痛苦，但这是不应得的。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时，约伯的朋友无法相信，但这是真的。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想法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因和果的世界里，如果我们做了愚蠢或邪恶的事情，通常会有痛苦的后果。粗暴的话语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，酒后驾车会危及生命。神对罪的审判可以在他任由人们放纵他们的私欲，或者因我们的悖逆而导致的疾病和死亡里看到。但我们要知道，这里有另一个类别的痛苦。有时上帝允许无辜的敬虔的人遭受可怕的痛苦。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，他受苦是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信徒。耶稣的故事更加说明了这一点。耶稣不只是完全正直，他是 无罪的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爱的。然而耶稣被迫害，被羞辱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是上帝真理的光，在我们黑暗的世界里闪亮。有一个错误的基督信仰观在全世界不可思议地流行着。他说，上帝希望你健康、富有、成功，神要你快乐和满足。如果你正在受苦、贫穷、生病、沮丧，那么你一定是问题的所在。很明显，你缺乏信心，你的生命、生活中一定有罪。不要相信这种基督信仰观是不真实的。约伯的故事揭露了这个谎言，耶稣的故事更说明了这一点。有不应得的痛苦。我们受苦的原因有很多，有时是因为愚蠢或犯罪，有时它是上帝的审判或神的管教，使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成为圣洁，有时只是因为我们的受造被这个堕落腐朽的世界所困住。但有时候如果我们跟随基督，我们就不会遭受那要来的苦难。这是因为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。新约里有许多地方说到受苦，以下是彼得前书第4章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烈火的试验临到你们身上，不要以为稀奇，好像遇到了奇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同受基督的苦难，好叫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喜乐。如果你们为耶稣基督的名受侮辱，你们是有福的， 因为上帝的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若受苦，不可像杀人的、偷窃的或任何犯罪的，也不可像好管闲事的。然而如果你为基督徒受苦，不要感到羞耻，而是为你的名字而赞美上帝。新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撒旦仍然在我们的世界里做工，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前书5:8，他像一条发怒的龙一样到处乱窜。启示录12，试图把他的挫败发泄在基督徒身上，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不能真正伤害我们。他的毒钩已经被拔掉了。他的指责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是空洞的。他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，但我们会复活到永生。所以基督教导我们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，正如新译本所说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使徒彼得说，所以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。约伯的受苦是他不应得的，我们的受苦因着我们是基督徒是不应该得的。苦难来临时不要惊讶，不要气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，我们走在基督的足迹里。第二，上帝允许约伯遭受巨大的苦难，是为了他自己伟大的旨意。我们已经看到神是真正的主宰，他确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什么。若没有我们天父的吩咐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能落在地上。神在每件事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。为什么约伯受苦？我们知道上帝允许他是为了反驳一个可怕的诽谤。撒旦指责约伯是个骗子，指责上帝是个傻瓜，要公开证明约伯和上帝的清白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历可怕的苦难的火的考验。到目前为止，约伯在信仰上站立得稳，他坚持下来了。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，对撒旦、对约伯、对他所有的、对他的朋友、对我们，他的信实是真实的，信仰是真实的。还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楚，就是神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。当上帝成为约伯的全部时，他紧紧地抓住了上帝。关于神的品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值得信赖吗？他是良善的吗？他有能力吗？这些都很重要，知道这些真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上帝允许这个故事展开，这样真相就可以公之于众。我们将会看到，神不仅能够在他所爱的人的四周围上篱笆，保护他们免受苦难，他还能够在可怕的苦难中抓住他们，把他们安全地带到另一边。如果约伯没有受苦，我们是不会知道的。你可能会说，知道这些当然很好，但是让一个忠诚的朋友受折磨，真是值得吗？这一切都太残酷了。显然，上帝认为约伯所受的痛苦是值得的。有一天，当我们看到上帝不加遮蔽的荣耀时，我们会同意，为了加增他的荣耀，没有什么代价是不值得的。神甚至差他的爱子上十字架，来显明他荣耀的性情。约伯的故事让我们为耶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。约伯是一个像基督的人，比之于约伯更甚。耶稣全然良善，而且非常的伟大。然而，耶稣忍受了可怕的、不公正的 痛苦。撒旦煽动邪恶的人指控、虐待，并且最终谋杀了他。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许多人看到他，就认为他是一个骗子，一个亵渎者。但他们错了。神允许耶稣受苦，是为了他伟大的旨意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彰显他的荣耀。神的应许是信实的，神是有恩典、有慈爱的，神是大能的。通过耶稣的死和大能的复活，他战胜了罪、死和魔鬼。除非耶稣受苦，否则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。没有比这更大的代价了。天父的心向众人显现、展开。现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被到神的宇宙间的旨意之中。哥罗西书第一章13-14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，藉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，罪得赦免。我们已经被召进入一场伟大的善与恶的属灵征战之中。暂时上帝允许撒旦继续他的折磨。让我告诉你神在这世上的一个旨意，我希望你会从中受到鼓舞。使徒彼得提醒我们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们已经获得重生，有了活泼的盼望，就是存留在天上的永恒的基业。我们被神的大能保护，直到耶稣再来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当大有喜乐。这些都是为让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比被火炼会坏的金子更有价值。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赞美荣耀和尊贵。有一天神会因着他的信实、恩典、力量得到赞美、荣耀和尊崇，在所有的试炼中保护自己民的安全。当然我们应该向神呼求，为我们这个世界的邪恶和痛苦哀叹，提出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应该和哀动的人一起哀动。约伯的故事向我们显示了这一切。但我们所受的苦难原是为了要将赞美、荣耀、尊崇归给神，因此我们也当喜乐，靠主喜乐。在主里面，在他的美好的旨意里，他允许苦难进入我们的生命。上周五我之前提到过，尼克的父亲叫 Dean Charles， 他在尼克去世3周年之际，在网上写了一篇反思文章。他说他非常想念他的儿子，他知道他会再次见到他。他写道，与此同时，神继续赐给我们信靠他的恩典，没有人动摇过我们的信心，相信上帝是良善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即使是这样痛苦的经历，也是上帝良善的表现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允许这件事把我们从这场赛事中淘汰，或者给我们一个借口，让我们在主的旨意中变得不那么有用。没有人让这件事夺走我们的快乐，也没有让我们在无休止地沉浸在悲伤或悲叹中。我们所有人都承诺忠于上帝，好好生活，期待我们再次相聚的那一天。看他的信仰是真诚的，在深深的悲痛中，上帝得到了荣耀。Tim 查理斯提到了未来的一天，所以第三，约伯的苦难并不是他故事的结局。约伯可能等了几个月才得到答案。我不会让你悬念那么久，你可以直接跳到第42章读这个故事的结尾。我们将在5周后讲到系列中讲到这一点。神终于说话了，显示 揭示他自己是令人敬畏的创造主，是真正的主宰，掌控最可怕的邪恶的野兽，甚至是撒旦。他为约伯伸冤，恢复了他的尊荣，将各样的福气都赐给他，世界又一次回到他应该有的样子。当然，约伯并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约伯第一章第三章，凭着他对上帝有限了解的光，在黑暗中他选择信靠神。这就是我们比约伯更有优势的地方。我们不仅在福音书中更清楚地看到上帝品德的美丽，我们还有上帝关于未来非常伟大和宝贵的应许。耶稣会再来，邪恶的属灵势力包括撒旦将被扔进水火湖里，必有新天新地，就是公义的家。神会得到他应得的荣耀。当我们经历黑暗时期时，这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，这个我知道。关于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，我们有太多不能知道的地方。为什么好人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现在？但我们知道那赐给我们他儿子的神，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我们知道他叫光从黑暗里出来，叫生命从死里出来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，让我们继续信靠他，并唱你的名受颂赞，颂赞主的名。让我们祷告。请跟我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称颂，我们感谢并赞美你，因为你在许多方面祝福了我们，为今生的喜乐，特别是为你儿子的恩赐。我们把我们的痛苦和悲伤及我们的问题，许多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，请扶持我们，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。求你使我们更加确信你在基督里对我们深深的爱。求你用你的灵坚固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耐心忍受。感谢你的应许，在每一次试炼中与我们同在，并将我们安全地带到一个新造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快来，阿门。